欢迎收听周木下说书，本系列没有任何人赞助，也不会是周木下念书，而是西西念书。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就想关起来了？不要走，节目马上就开始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你现在听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系列。因为我想要服务视障朋友，所以我想要特别有一个系列是念书给视障朋友听。因为我知道现在因为各种因素，所以其实大家很难在网络上，可能你买一本电子书然后就可以用朗读的功能，因为出版社有各种的考量，所以几乎朗读功能都是关闭的。我觉得这个也剥夺了非常多视障朋友可以阅读的权利。那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也许我可以来念念自己的书给视障朋友听。那当然非视障的朋友也很欢迎你们，如果觉得不嫌弃我来念这些故事的话，那欢迎你可以来追踪这个系列。那这个系列的更新就会比我们其他系列要来的快一些，也稍稍密集一些，起码每个礼拜都会更新一次。那么每一次呢，我会念一个章节。这一次我想要一开始先来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我自己在2017年开始展开的白色恐怖的三部曲。但是不要担心，这个书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古早，讲古老的故事，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故事。所以这个是白色恐怖三部曲的第一部，向着光飞去。今天我要先来念的是序曲。那一年就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这样离开了。你知道后来那十多年我是怎样熬过来的吗？你知道你被抓走之后我跟妈妈弟弟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吗？你知道我在学校是怎样的被欺负吗？你还知道那个时候我只有14岁吗？14岁。这些年来你有问过我们那段日子是怎么过的吗？新芳嘶吼着，对着他的父亲声泪俱下。两鬓早已花白的杜文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的泪水，喉头堵着，两手垂在身旁，双拳紧握，仍忍不住的颤抖着，不知道如何回应这样的指责。
说话呀！
新芳愤怒地瞪着父亲，而父亲仍然是一静的沉默。他不是没有看到父亲的反应，他看到他紧握发抖的双手，但是这么多年来他总是如此沉默。离开火烧岛回家已经十年了，火烧岛像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他从来不问他不在时他与妈妈弟弟如何度过。但新芳明明就知道火烧岛不是禁忌，他明明就看过他与奈友在一起时会讲起那段岁月，可偏偏就不问他，也不在家中提及。柳絮靠在一旁的柱子上静静地凝视着，心口紧紧的。你只会这样。新芳眼里的愤怒渐渐冰冷，再看沉默的父亲一眼，近似绝望的转身甩门而去。望着被女儿甩上发出巨响的大门，我不是不想问啊。杜文心里低喃着，转身走过愣在一旁的年华早已老去的妻子秀美，回到自己的书房，轻轻地合上门，蹲坐在书房的角落地板上。这小小的一方斗室仿佛终身抹煞不去的看守所押房，是他心灵最深的痛，却也是最习惯的地方。我是不敢问呢、从不在外面显露的悲伤随着一行泪水滴落在木造的地板上，溅出烟花般的印记，也像枪决时从卡宾枪管里喷出的火花。
好，这场 OK 了。
导演陈希珍拍了一下手，
下一场准备。
对着刚从布景侧面绕过来女演员说道，新芳赶快去补个妆，下面是第六场，你回到家然后看到妈妈。扮演杜文的周木下抹去泪水，稍稍转换情绪后从地上站起，转头搜寻着习惯站在阴影处的柳絮。扮演妻子的女子走过来跟他说话。 柳絮在周木下寻找他的身影前，便沉默地退到摄影棚外，不自觉地屏着气走进化妆区。彩妆师阿毛抬头看见他，柳絮，你要走了吗？柳絮听见这声音，才惊醒般地吐出那口气，露出阳光般的笑脸，点点头，对啊，我要回家准备围炉的火锅，新年快乐哦。
新年发大财啊，
阿毛乐观地回应着。好哦，我们都很需要，柳絮笑着说道。沿途跟相遇的剧组工作人员互道新年快乐，走出电视台，寒例袭来，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却没有立刻穿上手中的大衣，只是深深地呼吸着这样冷冽的空气，脸上的笑容慢慢卸下。在这除夕的傍晚，台北是一贯的清冷，也好，对于柳絮来说，人少点的地方总是让她自在一些，仿佛像是冷够了，全身开始发抖，才穿上大衣往自己停车的地方走去。这风真的很冷。柳絮手上拎着手套与一条围巾，软软厚厚的，摸着是种温度，暖暖的，心里却总是不踏实，像她的人生，她的一切，也像她的爱情。她慢慢地围上围巾，并且戴起手套，如果周木夏知道，又该叨念了。走在人行道上，心里头却一直萦绕着刚才的拍摄画面，那些都是他写的场景与对白，再熟悉不过的内容在眼前演出，即便只是角色扮演，也揪着他的心。过去一直逃避的人生场景，这几年他反扑四地，开始诉说从小到大他所理解的世界，那个与社会大多数人疏离的世界。寒风中走了一小段路，放在大衣口袋里的双手感觉到手机的震动，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接起电话。喂，是我。电话那头不是刚才杜文的老声，而是周木下低沉的嗓音。他人高马大，可说话总是一派的低声优雅，除了演戏的剧情需要之外，仿佛没听过他扬起嗓门说话，就算在学校教课也是如此。我知道。你走了吗？那场戏结束就没看到你。柳絮走到自己的车子旁，停下来讲电话，看着路上稀疏来往的车辆。你还好吗？周木夏其实已经习惯柳絮不时这样沉默或简短的回应。相较于其他仰慕她明星光环的女性来说，通电话的这位女子是非常独特的存在。她与柳絮交往已经四年多了，柳絮始终有着心态上若即若离的状态，有时候温暖而热情，有时候推开他人，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初始以为是他难以亲近，后来发现并非如此，而是他总被一些过往的伤痛困扰。特别是这次的剧本，虽然得奖并且深受公司与导演的喜爱，但他也知道柳絮前年那一整年在这个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是如何的被自己的记忆与伤痛折磨着。没事啊，柳絮回应着，眼睛望向对面街道上一对中年人，他们牵着手，另一手提着超市的提袋装满了蔬菜的从超市走出来。他不是刻意冷淡，只是不想让人为他担心。我应该午夜前可以结束这边的工作，我晚一点去找你，周木夏继续问着。柳絮把玩着手上的车钥匙，可是今晚可能不方便，你知道千荣跟文心他们要来围炉，起码会到半夜或天亮才离开，而且你也累了吧，拍了一整天的戏，你应该多休息的。周木夏沉默了数秒，颠估着他的心情，知道他这几年来的除夕都会有几位与他生命经验相仿的女性友人到他家里围炉守岁，这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相聚，是一种相知与支持。往年都是由着他与姐妹们相处，但今年不同，因着这戏，他对柳絮总有些不放心，觉得在这样举家团圆的日子里应该陪伴在他身旁。我知道啊，不过我真的很想见你，也许明天中午前我去找你。好。千荣他们回去后，你要先睡觉，先别忙着整理， 明天我去了，再跟你一起收拾。柳絮知道这是他表达关心的方法，也就由着他。好。车子停得远吗？要穿暖，围巾手套不要只是拿着却不用。经过了4年多的相处，他几乎可以精准判断出柳絮的许多反应与习惯。当他在他身旁时，总不忘为柳絮亲手整理这些照顾的细节，而此刻也就只能啰嗦叮嘱而已。我已经走到车子旁了，也围着围巾跟手套了，你不用担心，我穿得很暖。嗯。周木夏转头对招呼他准备下场戏换装的剧组人员挥挥手。你真的还好吗？我没事啊。柳絮听见手机那头有人在呼唤他的声音，别担心我，你快去，大家在等你了吧。是啊，在催我去换装了，那你赶快上车吧，开车小心，明天见。嗯，明天见。周木夏挂断电话，还是放心不下。柳絮源自于他几生的成长经验，经常是报喜不报忧的。他们的关系虽然状似稳定，但只要他暗示想结婚的念头，就会立刻感受到柳絮的退却。就快要50岁的他，尽管成熟稳定，对自己不管身为演员还是大学副教授，甚至是戏剧治疗师的角色，都充满信心。但柳絮这样的情绪变化，仍然让他在某些时刻会有许多的想象。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更好，让彼此更稳定？或者说，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真正的进到柳絮的心里，让他愿意放心把自己交给他？什么时机才适合求婚？交往4年，这些念头经常盘旋在他的脑海里。他知道柳絮需要时间，因为他的生命经验，所有美好的事物对他都可能是一种威胁，对于自我存在的一种质疑。而另一头的柳絮进到车子里，钥匙刚刚插进龙头锁，手机便传来周木夏的讯息。是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牵着手。眼泪就这么突然的落下，一滴一滴的变成一串一串。围巾撑不住的都落到了大衣的前襟上。这是柳絮最放松也最害怕的情况。无预警的止不住泪水。像是许多的委屈终于可以大哭，然而更让他害怕的是自己要如何才能摆脱伤痛记忆的困扰，还有那些错过时机再也无法处理的失落要如何结束。最让他心惊的莫过于不断自问，自己真的可以拥有爱情吗？他已经试过一次了不是吗？这次真的可以一生相守吗？这是今天的周木夏说书，我们下次见。